学者指所有大乱的条件都到齐。全北京密云区较快建火化炉，网民披露大量老人正因感染离世。中国感染究竟几多人死？北京市委书记泄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4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国出现海啸式疫情，医疗系统崩溃，大批病人得不到救治。早前中南财政政法大学教授古远清在武汉离世，武汉作家方方披露令人伤心的细节。有学者认为中共治下各种灾难接踵而来，2023年所有大乱的条件都齐备。中国作家网发附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古远清因病救治无效，2022年12月27号在武汉离世，终年81岁。随后在网上传出方方在朋友圈发的悼念文，方方自称和古远清认识多年，在悼念文里面提到一位网络知情人的爆料话，古清远的夫人已经因为感染离世，古清远曾经到两个社区医院以及陆军总医院求医，但是都没有获得救治，最后在回家半个钟头之后坐在梳发就过世。方方指出，难以想象古老师坐在梳发那半个钟头的沮丧、无助以及悲伤，他恐怕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病那阵会求医无门，更加未预料过自己夫妇两个人在五日内先后离世。面对这样的死亡，令我们这些苟活者怎样开口对他说一路走好，又怎样请他安息，唯有更深的悲哀而已。自从中共在毫无准备底下突然解封以来，类似的悲剧在中国层出不穷。国内自媒体转发的一篇上海某综合性三甲医院急症科医生的文章，题为《2022最后一日医学史的至暗时刻》。文章记述了他自己在急症科的经历，要点包括急症科一楼抢救大堂，19位医生阳性的有16位，所有被感染的医生最长的休息时间是4日，最短的是5，翻工标准是没有高烧，每日每个医生手上处理的危重留院观察患者在20至25人，而其中一半是前一日来到抢救大堂的新病人。我们知道高峰要来，但是每一日的记录不断被刷新，期待的顶峰一直没有出现，医疗物资远远不够，甚至医疗器材商店的氧气枕头都被抢购一空，有家属只求一张安静的病床，可以给家人保留最后的尊严。在生和死面前，有人在挣扎，有人在等待命运的安排，也都有人直接放弃。面对中国的惨状，资深传媒人颜纯欧在面书发文指出，习近平十年来就在为中共积累垮台的条件，进入2023年乱世当前，所有条件一一成熟。他说早在白纸运动那阵就有人嗌出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的口号，那阵时社会仲远远没那么惨烈，但是到今日每日1700万感染，每日死亡以万计，到这个地步嗌几句口号怎能够解心头之恨呢？颜纯欧说，疫情令千疮百孔的经济更不堪，一旦经济死了，健保没钱，退休金难保，负资产排队跳楼，那阵时人间充满怨恨，就唯有找共产党交代。颜纯欧预计跟着下来的局势是城市的医疗崩溃会蔓延到乡村，新年前后人群密集流动，更加加速病毒传播，重症和死亡往往滞后于大流行，亦即是意味着三月至到半年之后才是人间惨剧的高峰。中国先前的社会矛盾都未解决，而新的更尖锐的矛盾又出现，所以去年的乱只是小乱，新年的乱才是大乱。中共的维稳力量大多数是集中在大城市，农民工、大学生大规模回乡下， 这些反抗生力军在政权薄弱的地方集结，对基层政权必然产生巨大的摇动效应，到那阵时就是习近平的噩梦。中国社会目前爆发的这一轮疫情，究竟有多少人感染去世，成为各界最关注但是又不得而知的秘密。但是网络流传的种种消息显示，大量中国人正在感染死亡。1月2号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北京密云区加快兴建简易火化炉。影片中有一名男子表示，方舱医院不起了，开始起火葬场。起这个，看看这个是烧人的大炉，看看真是够狠。这个烧人的炉，看看准备烧，全部烧，14亿点都要烧点，看看这里起的，14亿先烧8亿再讲，看看。大纪元记者就事件致电密云区民政局求证，对方回应话不清楚，都是殡仪馆管理这些事，但是又透露他们要征用火化炉。目前在中国社交网络都可以见到各地的网民留言，透露自己当地的情况。2022年12月31号有网民留言话，凌晨4点的八宝山火化炉呼呼声响，四周围一片寂静，烟火气的北京。2023年1月1号凌晨，一位天津网民留言表示，听了一件最近殡仪的事，司机是火葬场的，今日他们接了1700个人等着火化，他们55个炉全部开，机器不停，人要轮班，大仓的现在接本地和北京的，北京上海现在烧一个要45000，现在被调查，他们是归民政局管。如果再这样下去，80岁以上的老人剩得不是很多。上星期他老友的契妈没了，找他烧，他托车队队长去接，给了1000加两条烟，现在都是两个搭在一起烧，手上捧的骨灰不一定是自己的，好讽刺。还有网民1月2号表示，他妈妈住的小区已经有9个老人家去世，他自己住的小区知道的亦都已经有3个。另一名湖北恩施的网民说，他们那里的一个小镇60几个人去世，到时都忙到做不切。有网民感叹，相信共产党跑步入火葬场这句说话看来是真的，一切正在一一应验。中共放弃严苛的疫情管控之后，感染人数持续上升，医院濒临崩溃边缘，殡仪馆施满为患。中国疾控中心流行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曾经预计，北京中共病毒感染率超过80%。有分析人士指出，由12月7号解除清零措施20几日以来，全国感染 Omicron 人数至少有5亿6千人，甚至有可能超过6亿人。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向本台表示，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离谱的估计，虽然它到底有几正确，可能还有讨论的空间。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亦都认为，上述所讲的6亿人感染符合3年来国际上的统计。他向本台表示，中国的数据鲜有正常和可信的东西，一个政权已经到了讲大话不用草稿的程度了。英国健康数据分析公司 Airfinity 12月30号表示，估计中国目前每日感染死亡的病例已经达到11000人，并且在1月23号达到高峰的大约25000人。由12月1号到今年4月底，中国全国感染死亡的病例将会高达170万人。而中共官方只是通报十几个人感染死亡。1月1号北京市委书记伊力在主持北京疫情防控会议的时候强调，要进一步降低老年患者的重症率和死亡率。他虽然没有提及具体数字，但是似乎亦都间接透露了北京新一轮疫情导致的老人家染病死亡率并不低，这和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明显矛盾。12月31号习近平在他的新年贺词罕见地承认3年来的疫情防控为人民带来困难。 他说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亦都会有不同睇法，那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似乎底气不足，有事而认为那是一种远胜权威的征兆。他指出远胜权威有两个走向，一是有可能突然走向民主化，但是这个可能性目前看来是比较低，其次就是有一些怀柔政策啦。中共不理疫情大爆发而宣布开放的消息，令世界多国纷纷采取对中国旅客的防疫措施，而中共就恼羞成怒。中共驻法国大使馆甚至发文抨击，但是法国总理博恩表示，为了保护法国人民，法国政府仍然会继续要求入境的中国旅客做武汉肺炎的病毒检测。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政府规定由1月1号起，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在入境法国的时候必须佩戴口罩，同时海关工作人员会随机要求旅客做病毒检测。1月3号，多间大陆传媒转发了中共驻法国大使馆的一篇题为《法媒网称中国疫情失控，疫苗无效，中使馆痛斥》的文章。内容说，有些法国传媒不遗余力地描绘中国疫情失控，中国疫苗无效，中国关押民众三年，动态清零政策失败，中国疫情数据失真。对于法国政府宣布的对中国旅客入境采取限制措施，文章就说那是不必要的和歧视性的。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都在记者会上表达抗议，他说某些国家只是针对中国游客实施入境限制，这种政策是缺乏根据，某些做法是令人无法接受的。毛宁还警告说，中国可能会以对等原则实施反制措施。对于中共过激的反应和恐吓，博恩完全不理会。他在接受法国新闻广播电台采访的时候回应说，我认为我们透过要求做病毒检测这件事来履行保护法国人民的责任，我们是尊重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同时是这样要求的，而我们会持续这样做。1月2号晚，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在广岛开启了首场演出，精湛非凡的演出震撼人心，主流人士表示愿神韵永世长存。前芭蕾舞蹈员从美惠凡向新唐人赞叹话，太精彩了，一个个的动作咁优美，全部都值得一睇，真是太出色了。东芝公司前高层杜碧健清表示，就好似梦幻感的时光，神韵交响乐团和中国乐器融合，加上超壮观的天幕影像，还有中国传统舞蹈的敏捷动作，太好了，想一直看下去。施淑老师水野情人称赞话，非常优雅，同时又享受到咁华丽的表演，技艺精湛，真是好似天女下凡。神韵非凡的演出不单止获得年年称赞，亦都打动人心。杜碧健称话，由神韵演出获得无限力量，由每位团员嗰度获得听日嘅动力，今日好好。水野情人亦都表示，我睇到演员充满笑容嘅表演，心里边暖洋洋。喺睇咗中共迫害法轮功嘅节目之后，从美惠凡表示，咁唔能够沉默。佢喺中国生活过，亲身遇到过被害嘅人，而家必须要为佢哋做啲乜嘢。最后，东芝公司前高层杜碧健清表示，佢向亲朋好友推荐咗神韵，佢本人亦都会一直支援神韵噶，希望呢一种文化能够永世长存。以上就系今日带俾大家嘅内容。中共抨击法国媒体嘅消息喺中国网络大为广传，似乎想再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在评论区，网民的看法就一面倒偏向法国媒体，认为法国媒体讲的都是事实。有海外网民表示，看来中共的大话已经没人再相信，倒台指日可待了。观众朋友，你又怎么看呢？ 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